雷平安，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好，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第三问，第三条诫命附加了什么理由要我们遵行？答：第三条诫命附加的理由是耶和华你的上帝和因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因为他是主，是我们的上帝。因此，我们不应亵渎或以任何方式妄用他的圣名，特别是因为触犯这一诫命的人，他必不会赦免饶恕。虽然许多这样的人可以逃避从人来的责难与刑罚，但上帝却不会让他们逃脱这公义的审判。好，我们看到哈，他这个附加的条件，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代表耶和华的名是配得敬畏的，而且在这条经文当中特别强调耶和华的名是我们需要去尊崇的，那耶和华也必不看清他的名，换句话说，上帝必不看清他自己的名。好，有一点这个重音，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好，可以看一看。好，那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猜恩典怜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晓得你是恩典的主，你是慈爱的主，你必与我们同在。主啊，让我们晓得福音的真谛，也让我们在福音当中领受你的慈爱，领受你的祝福，领受你的恩典。主啊，我们晓得我们在一切事上我们也都常常容易偏行己路，但是让我们有一颗分辨的灵，分辨真与假，分辨善道与恶道。我们感谢赞美主，求你带领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应该是从这个projector 来的哈。好，我们会讲到这个今天的主题叫做回归福音。换句话说，既然是回归福音的话，那就是一定有偏离福音的状态。那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偏离福音的状态？不要仔细，我们来仔细想啊，人的本性。在这里，这段经文里面，他特别谈到了热心。人的本性是喜欢别人对自己热心的。人的本性是喜欢别人的称赞，别人的夸奖的。那因此呢，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体会到这种温暖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警醒的，因为很有可能我们是处在一种偏离正道的当中，我们需要的是回归到福音的真理里面。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弟兄，他走出耶和华见证人了哈，他在里面有一段特别有意思的描述，那我给大家读一读啊，你都能感觉到有的时候我们慕道的朋友为什么会来到相信福音，那我们该如何的来行事为人，我们来听一听哈。他在这里说他说我现在都很纳闷，为什么我这么一个叛逆的人却这么快开始信任他们。他说他自己是个叛逆的人，他很快开始信任耶和华见证人，当时主要是被他们的热心和关爱吸引。他们每周跟我学习一次，雷打不动啊，这是个异端哈。我们知道 耶和华见证人这个臆断，提前问我有没有时间，很尊重我，没有勉强，慢慢熟悉了，我也参加他们的聚会，一起吃饭、聊天、打球，这看起来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群体，我在其中感到被接纳，有归属感。这里有许多外国人，日本的居多，韩国次之，也有美国、西班牙、菲律宾，还有中国香港的，置身其中仿佛一个小小的联合国，很新奇。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但每个人都要求传的这套福音。带我的是日本大哥，经常换工作以保障自己的生活，还有一对香港的夫妇，甚至卖了那边的房子到大陆来传播他们的信仰。他们标榜自己的道德品行，并且以此诟病正统的教会，说看他们的行为就能认出他们不是上帝的真教会。听他们这么说，我就认同了，但事后想想，当时自己根本就不了解正统的教会，正统的福音到底是什么。尽管我思想叛逆，但遇到这样的温柔持续的感情攻势也抵挡不住，很快就跟他们打成一片。然后我们看到，哎，这恰恰是应当我们正统教会的传承纯正福音的基督徒所应当做的。但是有的时候，你知道，很多时候即使是从正统教会的弟兄姐妹啊，你遇到这样子的情感的攻势也会沦陷的，因为你在里面实在是太享受了，我们在里面。所以我们在这里，你知道哈，在加拉太的教会当中也是同样，他们遇到了一群，我们不要以为这个他们遇到了一群这个犹太人是严肃的，板着脸，很凶恶的犹太人，那保罗是很温柔的，那不是。这犹太人所讲的信息啊，很让人喜欢的。为什么让人喜欢呢？因为你只要努力就能看到结果。这是我们说罪人所最喜欢看到的，通过你自己的努力能达到某种效果，让别人看到羡慕的效果。而且这些犹太人他并不是一直批评你啊，你要注意啊，他们是很热心的。我们想其中一定会是有夸奖，我们一会儿就会从经文里面看到他们是怎么夸奖这些弟兄姐妹。所以从罪人的心来说，这种感受是很让人享受的。那回过头来，保罗所传的福音是什么？保罗所传的福音是，你不行，我有上帝行，你不能，我有上帝能，靠自己不行，我有上帝的恩典可以。这种福音不能让一个罪人的心满足，除非他从神的圣灵重生。所以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们在这里他们所经历的，以及保罗他是如何来唤醒这些误入歧途的弟兄姐妹，那不仅仅是解决一个教义的问题。那我们在这里，我们有可能会遇到一些这样子的人，很热心的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全能神教会，都是有可能这异端啊。你有可能在你的生活当中会遇到这个热心的人，甚至说佛教徒对你很热心。那问题是你怎样来分辨这种热心？那从另外一个方面啊，我们看到还有一个情感的问题，保罗需要解决。所以我们来看看今天保罗是怎么唤醒弟兄姐妹。当然第一个唤醒弟兄姐妹需要有一颗温柔的心，第一个叫做温柔的劝勉。那第二呢，就是我们在 看到这种特别热心的，传其他福音的人的时候，你要有一个对自己的情感变化的分辨。怎么分辨？就是我对我以前所认识的福音，你有什么情感的变化？我对我以前给我传福音的人，有什么情感的变化？第三呢，就是我对这个跟我传福音的人的热心，跟我传假福音的人的这个热心，我如何来分辨？当然，我们说这个应用如果是只是应用在，我们说异端引要把我们拉到异端教会，那个是太狭窄。我们这个应用还可以应用在我们特别喜欢别人夸奖的上。我们实际上非常喜欢别人的肯定，因为这是人所最喜悦，就是别人接纳你、肯定你。问题是，我们最应当看重的是，应当是耶稣基督他的接纳，上帝他收养我们为上帝的儿女的肯定。我们来看这个经文，我们想的首先需要的是遇到一些误入歧途，或者你觉得你要劝勉其他弟兄姐妹，你要跟其他弟兄姐妹谈论他的信仰的偏离的时候啊，你需要有一个温柔的心，就是凭着爱心说诚实话的心，不是不说诚实话，但是要凭着爱心，也不是只凭着爱心，还要说诚实话。这个是需要从爱心出发，在真理上要不折不扣。所以我们看第十二节，他是这样讲，说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也没有亏负我呀。我们看到保罗对于这些误入歧途的弟兄姐妹，他怎样子讲，他并没有说他们真是糟糕啊，你看真道他们不喜欢，他们就跑到那个假的福音那里，他没有这样子，他并没有以一颗挑剔的心来批评这些跟从假福音的人，他首先称呼他们是什么呀？弟兄。一个人跑去信假福音了，要跑去信摩门教，在那里看不起你，这个时候你仍然称他为弟兄们。他没有跟这些跟从假福音的人划清界限，但是他跟传假福音的人划清界限，去跟从假福音的人，他们没有划清界限，他没有跟他们划清界限。虽然保罗他知道，你知道那些加拉太人的心已经远离了他，但是他并没有冷漠，他也没有记恨。虽然他们跟从那些犹太人，他们说保罗，你根本就不是什么使徒。你以前跟我们传的都不对，保罗仍然称他们为弟兄，而且他加上一点，你们呢，一点没有亏负我，亲切的称呼他们为弟兄，他要以温柔的心将他们挽回过来，就像父亲对待儿女一样，劝他们重新回归福音。所以你知道，如果你看到一个弟兄姐妹软弱，你要想对他说些什么，有一个方法，就是你把他当成是你自己的亲生孩子，亲生的孩子。当你的亲生的孩子偏离正道的时候，你对他是什么样的心？其他弟兄姐妹软弱的时候，你就应该对他们是什么心。这样你说话的时候，你的语气态度就对了。所以对待弟兄，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讲的特别的清楚，加拉太书的6章1节，注意，不是对传福 传假福音的人，不是对那些玩梗的传假福音的人，而是对那些偶然被过犯所胜的。加拉太书的六章一节这样讲，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他偶然做了错事，一个人他偶然做了错事，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你要用温柔，用谦卑，所以温柔的心是一个谦卑的心。谦卑的心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心，就是说我遵守了你没有，这是不是一个温柔的心。温柔的心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心，因为我和你一样也是这样子犯错，但是我现在回来了，我希望你也能回来，我不比你了不起多少。温柔的心还是一个带着恩典的心，所以要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另外一方面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所以你看到第一点是什么？第一点是我要谦卑，要与他和好，不情感上不与他分离。第二点呢，在真道上我要有一个划分，所以必须坚持真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也是一样啊。当我们看到其他的弟兄姐妹有不合上意心意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需要用父母担心那个离家的浪子一样啊，苦口婆心的劝啊，不要像老板指责员工那样，指责那个不称职的员工那样啊，因为我们从前也跟他们一样。我们知道这个第一节第十二节啊，这个重点呢还不是在这个弟兄们上。虽然在我们的中文圣经里面，这个弟兄们，我劝你们啊，这个是摆在前面，在希腊文里面不是，希腊文里面摆在前面的是什么啊？就是你们要像我一样，就像我像你们一样。所以我说保罗为什么他是凭着爱心说什么？说真诚的话，因为他把真理啊摆在前面，你们要像我一样，就像我像你们一样。那什么叫做你们要像我一样啊？因为我像你们一样。那保罗他怎么像他们一样？我们看到保罗来到这些加拉太人当中的时候，他怎么像加拉太人一样？他没有要求加拉太人像他一样。保罗是犹太人，但是他去到加拉太人当中的时候，他变成一个加拉太人一样。换句话说，他是怎么样子对待他们？我们知道中国以前有一个宣教士叫做戴德生，那其他的宣教士到了中国都怎么样了？住在洋旅馆里面，穿着西装革履去宣教。戴德生和跟他的内地会的宣教士啊，他让他们在清朝的时候留个辫子，穿长衫，然后不要住在这个上海的旅馆里面，要住在民居里面租一个地方，让自己的孩子、自己的老婆都穿长衫留辫子。所以保罗进到加拉太人里面，他像加拉太人一样，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一节。从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保罗是自由的，他从福音里面得到了自由，而并没有到那里去持守自己犹太的律法。就像戴德生，他们没有到了中国持守他们自己的规矩，以至于被其他的宣教士都看不起。开始的时候真的是很多人看不起他们，但是呢，我们看到这就是福音的真谛。当别人看不起的时候，因为这种律法看不起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真正自由的福音来抵挡，说你们要像我一样、啊、因为我像你们一样。所以迦太人应该像保罗一样如此的自由，不被律法的轭辖制。所以我们看到在迦太书后面的经文，他说五章一节里面、啊、福音的真理就是在于你不被任何律法的这种别人的要求辖制。而五章一节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就当你相信福音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为你的罪而死了，他已经释放了你了，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这个奴仆的轭辖制。奴仆的轭辖制是什么？对于迦太人是什么、啊、就是说、这些律法，第一是律法，对不对、律法就是、要受割礼，要遵守他们的节日、这个得到了冠军以后，站在领奖台上的时候要唱国歌，你要是不唱了，你就有个问题了，对不对？如果网友都这么来评论你的话，那就有个问题了，那就有很大的压力了。所以这第二个是什么呢？别人的评对你的评价。换句话说，你知道这些犹太人，他们到了迦太人当中的时候，他会不单只设了标准，不单只是律法、啊、不单只说你要遵守，而且你不遵守的时候，他会对你有一个负面的评价，你遵守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夸奖的、赞美的评价。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都是生活在这种状况里面的。所以保罗不但是他对他们这样子的温柔、啊、他也让他们来追求福音当中的自由，让他们思考他们在这种福音当中的这种态度上的变化。所以第二点就是他们要仔细来思想一下，他们进入这种歧途以后对福音上面的态度变化。信仰生活，我们要分辨我们信仰上的一个变化，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的错误，这样子可以悔改。他怎么样让他们分辨？他在第十三节他说，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啊、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给弯出来给我也是情愿，这是我可以为你们做见证。换句话说，保罗第一次去给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对保罗怎么样啊？特别特别的好。所以保罗唤醒这些弟兄姐妹的情感，所以你看在这里主要是解决的这个感情的问题。他说，你们以前对我多么好啊，我给你们传福音的时候你们对我多么好啊。他说第一次传福音就是保罗第一次的宣教旅程、他经历千辛万苦来到加拉太、啊、从叙利亚的安提阿，就是在我们知道现在的叙利亚附近，然后呢到了塞浦路斯，地中海上的小岛，然后又到了这个庞费利亚，快靠近罗马了、那个附近、啊、快靠近那边了、啊、然后再往上到了这个比西里的一个地方，也叫做安提阿、去到那里传福音，然后被人逼迫，被犹太人来逼迫他，然后他就逃跑到以哥念、又同样传福音，又被逼迫，又逃跑，又到了路斯德，到了特匹，这地方都属于加拉太省。他跑了很多的城市，在那个省的里面跑了四五个城市， 每次到那里传福音以后，有很多人相信，然后犹太人就嫉妒他，然后就挑唆人去攻击他。有一次他们把他拉到城外，用石头以为是打死了。那保罗就起来又回到了城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哈，这个他这里所说的身体的疾病呢，有可能真的是身体的疾病，有可能是一些肉体上的软弱。我们想到如果保罗被打死啊，这么软弱的话，那他所传的福音跟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一样，你说有谁信？你说你传福音的时候好吗？你在那很热心的传福音的，忽然自己得了一个癌症，然后你说那个听福音的人说你这是上帝的祝福在哪里呢？你这么热心传福音，你这么爱主，你自己得癌症。我们就知道哈，当然保罗还有一样，他就是言语粗俗，其貌不扬，这也有可能是。这些加拉太人并没有他们的回应，并没有因为这个保罗这样子的软弱，他们就轻看保罗，所以他们说你们为我的身体的缘故受到试炼，你们并没有轻看我啊，没有小看我啊，也没有拒绝我。你想你要给别人传福音，你都是想出去帮助别人的，好吗？你现在你得了个病，需要别人来照顾你，那你还怎么别人来怜悯你？你还怎么跟别人传福音？问题是这里加拉太人那个时候因为领受这种自由的福音哈，没有轻看保罗，没有拒绝保罗，反而待保罗好像天使一样，而且待保罗好像耶稣基督一样，特别的尊重他，非常的欢迎他所讲的认罪悔改天堂地狱的福音。以至于保罗说他们如果是可以做呀，就算把自己最宝贵的甘愿舍弃也是甘心情愿。最宝贵的是什么？人眼中的眼球，把这里弯出来也是愿意。当然这是一种我们知道一种比喻，一种夸张的说法，但是你就看到加拉太人当时对保罗这种深厚的情感，他们做的没有错。因为圣经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节这样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所以他们敬重保罗劳苦传道，这个加倍的敬奉啊，如果你去看他的英文的话，实际上他这里翻译为敬奉有那个意思，但是更重要的是尊敬。这个敬奉啊，它的这个英文叫做 honor。Double honor 就是双倍的尊敬。那我们看到原来是这样子，并且他们夸从保罗那里领受的福气，所以他在这里说，他说你们当初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在这里看到了一个这个教训啊，就是说不要依靠人，乃要依靠神。人都是可变的，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人的罪，人是很多变的，人的尊重是靠不住的，人是最多变的。他可以今天赞美你，明天他就能把你说的一文不值，他今天他肯为你舍弃最宝贵的东西，明天他就来夺去你最宝贵的东西。但是你知道唯有上帝他是不变的，所以撒母耳记里面他讲到这个，因为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你在你的生活当中应当看重什么？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很看重别人对我们的评论，别人对我们的评价，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别人对我们的尊重，别人对我们的接纳。但是你最应当看重的是什么？就是上帝对你的 接纳和认同。你是神的儿女，这是你应当看重。别人的尊重接纳呀，都是暂时的，他今天尊重你，明天就会有变化的。所以啊，我们要轻看世人的判断，像保罗所说的，你看这个加拉太人，他原来保罗来的时候多么尊重他，后来多么敌视他呀。为什么？因为保罗给他们讲真理。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这样子讲，我被你们论断啊，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是极小的事，很小很小的事情，就连我自己啊，我也不论断我自己，我自己也不评判我自己好啊坏的啊，你们给我说我好我坏，那就更算不得什么。不但只坏不算得什么，好也不算得什么，因为唯有上帝对我的认可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应当是这样子的来思想啊。所以有的时候你如果在教会做同工的，你更应当如此，别人对你的评价啊，不要当做什么了不起的事。他说你不好，不要当做什么了不起的事。他说：“哎呀，你真棒啊！我看你真是爱主啊！”也不要当做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只有耶稣基督对你说：“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呐、啊，进来享受你天国的荣耀吧。”这才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如果你把自己的这个喜乐与忧愁建立在别人对你的评价之上，那你就有得骄傲，有得忧愁了。你知道有时候别人一句话就能把你的心给刺透，让你一晚上几晚上你都睡不着。为什么？就是人呢、啊、太容易看重自己了。所以保罗你知道哈，他正是因为仰望上帝，他才清楚明白他的呼召和爱。这个时候你清楚明白的时候，叫做胜不骄败不馁。这个时候你才能够可以冷静的来帮助那些误入歧途的弟兄姐妹。保罗他很冷静，你有没有发觉啊？他们加拉太人的思想态度上是有变化的，但是保罗呢是很冷静的。你对我不好，我仍然对你很温柔，但是真理啊，我要对你讲清楚。他告诉他们是那种靠自己行为的假福音。他在第十六节，如今他说，如你们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候我传福音给你，你们那么尊重我，你们现在你想想，如今我把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那我跟你讲真理，我去劝勉你们的时候，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可见写加拉太书之前啊，保罗就已经劝勉他们。所以保罗不是说第一次就说那传假福音的他就是可咒可诅的，我稀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起初所传给你们福音，并不是如此。他开始都是温柔，但后来发觉他们不听的时候，这种劝勉是越来越重。但是你知道人呢、啊、不喜欢听劝勉。你要想到这个，你要想受逼迫呀，你就去劝勉一个弟兄姐妹试试。你用你最温柔的心去给他说一件最负面的、最不负面的、啊、最轻松的、最小的问题，你看他怎么对你。一方面我们知道弟兄姐妹是有，我们人都是罪，或者别人，你让别人跟你说一个小小的问题、啊你查经的时候，对不起啊姐妹啊，你查经的时候我觉得你这一点有一点点小问题啊，也没有什么哈，当他一说这个的时候，你就会体会到自己的心咯噔 一下子，然后晚上就不知道压力从哪里来了，就不用大声说哈，这就是人呐，因为我们的软弱啊。但是你知道，真理还是要讲的哈，所以保罗所做的就是要他们相信因信称义的真理，而他们呢，是因为真理，实际上这个态度的转变呢，是因为保罗去劝勉他们，劝勉他们不听，不听的时候，保罗就更加发力的劝勉他们，所以他们就成了保罗的敌人，他们就看保罗为敌人了，确切的说。所以我们看到哈，我们常常因为真理而成了家人或者朋友的敌人，你想想是不是？你实际上是因为真理成了家人朋友的敌人。牧师常常因为真理成了弟兄姐，牧师跟长老哈，常常因为真理而成了弟兄姐妹的敌人。我们了解福音的慕道友们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想一想，为什么我们的态度对我们信主的亲人，如果你还是在了解福音的过程当中哈，你家里面有一个信主的，你的态度为什么在他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发生了一些敌对的转变？这个转变不是因为什么，不是因为他这个变坏了哈，这个转变是因为他跟你讲真理。你啊，有点不喜欢他跟你讲这些真理，所以你的态度呢发生了转变，他好像成了你的敌人，自己的家人就是自己的敌人了啊！你去传福音，跟家人传福音，家人就是你的敌人啊。但是他为什么是你的敌人？因为你跟他讲真理，你跟他讲福音了，他不就是你的敌人了吗？因为他不喜欢听你所讲的，他就是你的敌人。但是从家人，我们要想，哎，为什么这个态度发生变化了？那是因为这个，你跟他讲真理，他跟你讲真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牧师长老劝勉弟兄姐妹也是这样，这是很荒谬的。你知道，这是魔鬼最喜欢的，魔鬼最喜欢的就是你拒绝真理，敌视讲真理的人，这是最喜欢的。所以啊，我们有时候我们要思想情感的变化，这种情感的变化就能让你谦卑下来，来悔改。当这个有弟兄姐妹去劝勉你的时候，你要想想，哎，我以前怎么没觉得他这么坏？我现在为什么我会觉得他这么坏？他的原因不是别的，因为那个弟兄姐妹他跟你讲真理了。从我们弟兄姐妹来说，你在教会做同工、做长老的或者成熟的弟兄姐妹啊，你不要因为这个就不讲真理就妥协了。因为提摩太后书四章二到五节这样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用百般的忍耐、百般的忍耐、温柔、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将到，人呢？要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们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们的职分。所以你啊，劝勉人，尽你们的职，但注意劝勉的时候一定要万分的温柔，一定要万分的温柔，不然你就绊倒了你的弟兄。福音书里面说，绊倒弟兄姐妹应当什么？还不如怎么样？拿大磨石拴在他颈项上，沉在深海当中。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但要领受这种温柔的劝勉，也要分辨我们对劝勉我们的人这种情感上的变化，而且呢，我们要分辨这个对你热心的人的这个热心。第十七节， 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却不单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是这样。这个是个这个经文呢特别的好，但是这个中文呢特别的难以理解。我们觉得热心就是别人对你好，问题是这个热心是他怎么对你好啊？这个热心的这个英文叫做什么呢？叫做 commendable manner。 什么叫做 commendable manner？ 就是赞美人的方式。所以热心呢是什么？热心呢就是赞美人的方式。所以我说为什么这些犹太人实际上不是说是只是说你这儿做错了那儿做错了这儿没遵守好那儿没遵守好，不是。他说你看那些人，你看这些人他们遵守了，好受割礼的，多棒啊，你真是爱主啊，你看你多棒啊。所以是这样 commendable manner。 这希腊字典说这样子说，这个热心是什么样热心啊？特别关心人，讨他的喜欢，为的是要让这个人站在自己的一边，这就叫做热心。特别关心你，讨你的喜欢，为的是什么呀？为的是让你啊站在他的一边。所以我们说人呐、啊，特别喜欢别人说自己好，特别喜欢别人说自己大，特别喜欢别人说自己了不起，这是人根深蒂固的罪性。清朝我记得我以前看过一个小故事、啊、清朝有一个儒学大师叫做俞悦、啊、他写的一个小故事叫做戴高帽，我想很多人都听过，但如果你没有听过我给你讲一讲。故事是这样的、这个俞悦说、啊、世俗的人特别喜欢人当面的阿谀奉承、喜欢戴高帽子。有一个准备去外省做官的这个京官他和他的老师去告别。老师说外省做官不好做呀，你要谨慎从事。那个人说呢，说不要紧老师，我准备了100顶高帽子，碰见人我就送一顶，应当不至于有矛盾和不快。老师非常生气，就说我们应当以忠直之道对待人，你何须如此呢？那个人说天下像老师这样不喜欢戴高帽子的人有几个呢？老师点头说你的话也不是没有见识。那人后来出来后就告诉别人，我准备了100顶高帽子，现在剩下99顶。正面教育，正面评价，讨人喜欢，这正是这些犹太人所做的。他们不会说你对救恩毫无贡献，他说你呀、啊，你受割礼，你对救恩呐、啊、贡献这个太大了，而且他建立了奖惩机制，守日子的奖励啊，不守日子的惩罚，啊，这标准一拉啊，人们都喜欢，最喜欢就是我反正我遵守一样的规矩，我就能达到一样的标准，一样的程度，这是其他宗教的魅力之处所在。也是基督信仰的讨人厌之处所在，就说你什么都不行，根本就不行，你必须相信耶稣。所以这里说为的是要离间你们。什么叫离间你们啊？我们通常读这个的时候我们觉得哦，他们在离间他们跟保罗，但实际上不是。他这个英文叫做 shut you out，为了要 shut you out， 为了要把你关在门外。那关在什么门外呢？关在使徒的门外，关在福音的门外，关在真理的门外，这是第一点。那这样对你这种赞美啊，是要把你关在福音的门外。你赞美了，你心里面很好受的时候啊，你实际上是把自己关在门外了。你说我靠自己的行为我做得挺不错，你把自己关在 真理关在福音的门外。那第二呢，好让你们热心待他们，这叫做加拉太人跟犹太人的互相夸奖的状态。加拉太人，犹太人夸加拉太人说，你们真不错呀，真棒真棒真棒。加拉太人也夸犹太人，哎呀，你们真是传真道给我们呢，你们也真棒真棒真棒。这叫做互相夸奖的状态。加拉太人就是这样宣扬了这个犹太的律法主义。所以在这个加拉太书的这个六章十二节就这样说，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加拉太书的六章十二节很小的，凡希图外面体貌的人都勉强你，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无非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所以他们的热心乃是为了希图他们外貌体面，他们不想受犹太人的逼迫，哎，他们享受双方的夸奖。你想啊，这些加拉太人如果是外邦人受割礼的话，他们回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说真不错，你看你们啊，保罗做了错事，你把他纠正过来，这些人是我们犹太教的一部分，他们在这个加拉太呢也受到夸奖，加拉太人也受到夸奖，对大家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一起骄傲吧，抵挡真福音吧。他们的热心的另外一方面是要把保罗挤走，所以他这个热心呢不是持续。你就会发觉什么叫做好的热心，什么叫做虚伪的热心。虚伪的热心不是持续。保罗在的时候，你看他的经文说，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却不耽误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是这样。保罗跟他们在的时候，他们非常的热心，保罗传说你们不行，他们说你们行，不是不行啊，特别行，只要遵守了这个你就行。他这样子的热心把保罗挤走，挤走以后恢复正常。所以保罗说，不单是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是这样，我跟你们不在的时候他们也得是这个样，但是持续。那保罗的是不受欢迎，为什么？因为保罗总是苦口婆心。所以弟兄姐妹们，良药苦口，凡是你觉得舒服的都不是好的，绝大多数都不是好的，凡是你觉得不舒服的啊，那都是好的。所以保罗当然他带这个温柔，他说我小子们呢，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直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保罗说他再经历生产之苦，他把他们看成的是我的小子。这个现代人不明白什么叫我小子们啊，这个英文实际上我们的中文是一些有点这个古中文啊，是清朝末期的中文，因为是那个时候翻译的和合本，现在应该翻译为我的孩子啊，这个语气应该是我的孩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为你们再传一次福音，再受一次你们的逼迫啊，再受你们的轻视跟拒绝，但是我在这种逼迫当中，我还要温柔的传福音给你们，只等到我可以温柔的承受，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的心里。所以他的目的你知道哈，真正传福音的哈，是苦口婆心，讲人不爱听的东西，忍受，以温柔的心忍受，只等到耶稣基督成形在，耶稣基督的恩典，耶稣基督的自由成形在他们的心里。保罗把他们 看成自己是自己属灵的儿女啊，你知道真正关心他们的是谁啊？ 是那个劝勉你的人，对你说这个真心话的人，都是你不喜欢的。你不喜欢的人是真心关心你的人，你很喜欢的人不一定是真心关心你的人。因为为什么？因为他如果让你骄傲的话，让你自夸的话，让你心里面觉得自己不错的话，他不是那个真正关心你的人。真正关心的让你觉得不行，我真的不行，我真的需要耶稣，耶稣对我多好啊，他让你感觉到这样子，这样子的人是真心关心你的人。苦口婆心的目的是要让耶稣基督成形在他们心里，让你凭着信心，不是靠着律法。所以我们看保罗他在最后，我真的希望我到你那里能够改换口气啊。改换什么口气啊？从那个严厉的劝勉的口气改成一个我真是为你们高兴，为你们感谢神的口气。我现在心里作难，但保罗他心里作难了。所以你就知道，那些劝勉你的人，如果他是真心，不是法利赛式的劝勉，法利赛式的劝勉，他劝勉之后他回家说，哼，这个人没有什么，但是真心为你的属灵光景劝勉你的人，他呀真的是为你担心啊，他真的是为你的灵命担心啊。他回家他会为你忧愁的，他说我为你们心里难过，他多么渴望你能回转，就像你希望你的孩子都能够回转相信福音，你多么渴望他们能听你，有的时候为他们呢就流泪。所以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明白良药苦口的道理，耶稣基督的福音恰恰是苦口的良药，传福音的人恰恰如父母，他要一勺子一勺子把你这个发烧的得病的这个孩子，把这个苦口的良药想尽办法喂到你的口里面。但是假福音呢，就像巧克力一样，你越吃越喜欢吃，越吃越上瘾，但是它是毒害的毒药。愿我们弟兄姐妹们能够分辨福音，慕道的人慕道友们也能够明白这个让人自由的福音，来拒绝假道，回归福音，这也是我们的意向。好，我们来祷告。在恩典怜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在我们职堂的过程中，在我们建堂的过程中，求你纯正的福音进入到我们的心里，让我们领受，也让我们去传扬，让我们一个温柔的心，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智慧，来带领慕道友，带领弟兄姐妹们，在福音上面紧紧地看到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完全是他的恩典，我凡事不行，我要依靠耶稣。我们感谢主，求你让我们能够轻看这世上的羞辱，单单仰望上帝的荣耀。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谢谢神的信息，也谢谢牧师的证道。请大家起立，我们唱回应诗歌，诗歌本第263首，起传福音。
传扬祝福音，传扬天上
为我们的奉献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主啊，因为你赐给我们有生命的气息，你赐给我们丰盛的救恩你也赐给我们在这地上所需用的一切的供应。主啊，我们知道这地和地其间一切所有的都是属于你的，这世界和世界其中一切所充满的也都是属于你的。主耶和华，你一样都不缺乏主啊，你并不需要我们为你补上什么。主啊，我们在这里所要奉献的实际上都是我们按照你的恩典从你所得的，所使你从你所赐给我们的。主啊，我们在这里是带着一颗献祭的心来献上我们从你所得的感谢我们要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啊，我们愿意在这个奉献的功课上面来操练我们的信心。主啊，将你所赐给我们的，主啊，我们愿意甘心乐意的献上，求你悦纳，也求你保守，这样不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大家起立，我们唱《荣耀归神》。
天父上帝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主再来。阿门。
阿门。
感谢神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我们欢迎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在教会里面和在网上与我们一起敬拜上帝。我们先唱欢迎歌，欢迎我们的朋友们，也欢迎我们的。
我们欢迎你，欢迎你在主的爱里，我们欢迎主的爱里，我们欢迎你，欢迎你，在主的爱里，我们欢迎你，欢迎你，在主的爱里。
感谢主，让我们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我们一起和睦同居这都是至上至美的事情。愿教会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的属灵的家。第二项报告是二月十六日这周三的晚上八点钟是教会的网络祷告会，鼓励弟兄姐妹们参加。教会2022年建堂募款的主题是基督的应许，我要建造我的教会。经文在马太福音16章的18节。今年的募款目标仍然是40万。下面是教会今年建堂的募款活动内容。盼望大家以不同的方式和弟兄姐妹分享教会建堂的意向。 并且鼓励我们大家以奉献来参与教会建堂的施工。这一周，今天是2月13日，我们是要分享神的大使命，将会有建堂意向分享的 video， 还有教会2021福音施工分享。2月20日 下一周的主题是回应神的恩典，会有 One Voice Fellowship、以及 For the Nation 施工的分享。再下一周2月27日是参与建堂，包括建堂施工进度报告以及感恩见证分享。那3月6号仍然是主题是参与建堂，会有建堂的募款报告以及感恩的见证分享。3月13日是领受建堂意向，弟兄姐妹们可以分享建新堂可以如何更好的扩展福音施工，也是有这个video 啊视频的分享。好，下面是不是可以播放我们今天的视频？
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首先我代表北威州华人教会在此衷心感谢大家对建堂的支持奉献还有你们的带导。一年又过去了，我们也越来越接近我们建堂的目标。神不只是赐给我们有意向，他也给我们有智慧的使用策略来完成福音大使命。我们的建堂，是实现这一项的其中一个策略，因为新堂可以帮助我们更有效地培养年轻人和建造我们的下一代。